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它是描述当时犹大的一个罪恶。弟兄姊妹，我上次不是讲了吗？先知总是这个样子，他讲一些的罪恶跟惩罚，然后又讲到将来的荣耀。现在讲完了第四章的这个千年国的荣耀之后，又回到了当时犹大的罪恶。因为往将来看，他就会看到那个美好的那些事情，一看到目前，他又看到了犹大人这些罪恶，所以他不断的在提醒犹大的罪恶，以及神已经降临跟将要降临的一些的惩罚。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的惩罚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还不觉得。所以先知对犹大人，他要提醒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光景，有这样子的苦难，是神在这个施行惩罚。而且先知也往往往前面讲到他将要来到的一些的惩罚。那么这一章里头，他是用比喻的方法讲出来，然后加以解释。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用葡萄园来做比喻，讲到以色列的百姓的特权，讲到他们的责任，在神面前的责任，宣布他们在神面前的罪状，以及他们将来受神惩罚的那种悲惨的一个下场。哎，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所讲到的。然后第七节就是先知对比喻来加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第八节到第二十四节，他就列举以色列人的罪，以及神对这些罪的惩处。而这些罪是用祸灾这两个字引起来的，所以一共有六个祸灾作为引子。那么最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就特别讲到神将来对犹大施行惩罚的一些手段。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先把它读一下。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除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接离，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我们暂时读到这个地方。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说，我这个我是先知，他自己讲了。我从前说过，以赛亚书解释一个诀窍，就是你要能够知道里面的一些代名词是指的谁，这个对你内容的了解就有很大的帮助。许多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这个地方我、你、他、他们、我们是指的什么，所以就 会搞得很糊涂。假如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地方，这个我是指的谁，那么就会了解到底谁在这个地方说话。所以先知在第五章，他一开始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那么我是先知，他自己讲，那么我所亲爱的就是他所爱的一个朋友要唱歌。那么他所亲爱的，我们知道就是指着神，而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葡萄园的主人是谁。这个歌不是他自己的歌，这个歌是他朋友的歌，是他带他的朋友唱的，也可以说他是替神在说话。这个歌的内容是有关他朋友的葡萄园的，所以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那么下面他就讲到这个葡萄园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葡萄园呢？他说，我所亲爱的，我的朋友，好朋友，他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栽植在一个肥美的山坡的上面。山坡，弟兄姊妹，是多阳光的地方，特别是向阳的这个山坡，是种葡萄的最好的地方，因为阳光充足。弟兄姊妹，你假如是一个水果的农夫，种植水果的，你就知道葡萄园都是在多阳光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什么地方出葡萄？加州。加州什么地方出葡萄？Napa Valley， 在靠近三藩市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啊，不只是多阳光，而且多雨水，同时小的坡很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葡萄园，它是在一个极端美好的一个处所，在山坡上，阳光充足。这个就说明这个葡萄园它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个葡萄园它在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它就应该有好的出产。我曾经那个时候我在公司里的工作，曾经有机会到欧洲，这个到瑞士去看一个厂。看厂的时候，美国人做生意都是这样子，你来了，这个客户大一点的客户，因为我自己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所代表的公司是很大的，那么他们很盼望能够跟我们公司做生意，所以这个公司就特别派了一个人陪我到一个地方去观光。这个地方按照他们的公司里头的总理跟我讲，他说这个地方啊，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呢、都喜欢去，我也喜欢去，所以今天呢我要特别请你去，但是我没法子陪你，那我要特别派同工来陪你。结果这同工就在路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带你去的地方是一个山谷。他说你听过没有，全欧洲出好的葡萄酒是哪个国家？那是法国嘛，这是出名的，是不是？法国的葡萄酒出名。他说你知道法国的葡萄酒，好的葡萄酒什么地方去的？我说我当然是在法国。这是不对。他说法国的好葡萄酒是从瑞士去的。他说我现在带你去的这个地方是瑞士出葡萄最好的地方，也是在欧洲出葡萄酒最好的地方。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山谷里的，两边都是山坡，在那个山坡上都是葡萄树，满满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这个山谷 阳光充足，并且有很多的雨水。他说这个是出葡萄最好的地方，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请我到那个，这是个小镇，是山谷那个小镇，只有一个酒店，他就带我去。那当地一个市长还跑出来接待我们，那因为这是商家嘛，那么他们要这个讨好商家，跑得来做什么？请我喝酒。很可惜，我不喝酒的。我做了基督徒之后，信了主之后，我就不喝酒了，点酒的不喝。所以他那个市长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出好酒，但是你看他倒了这个半杯酒在那个酒杯里头，然后把那个酒杯拿起来摇摇摇摇，然后就在我面前夸奖，他说你看这个酒多好。他对我来讲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不懂。然后他自己当着我面就喝那个酒啊，那种欣赏的样子。我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件事，也增强了我的对葡萄园的一个了解。这个葡萄园一定要在那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个小的一个山岗上，雨水多，但是雨水不会结蓄在那里，假如雨水太多也会伤害了这个葡萄，所以要在山坡上。那下了雨，然后这个雨流掉不能够蓄水，但是葡萄可以把这个水吸下去，所以这是最优秀的、最优良的、最适合长葡萄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葡萄园的歌里头一开始就讲到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啊，这是最好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不是开始是讲了吗？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这个神对以色列国他特别的优待，给他们许许多多的特权。当然了，这个本文还没有讲到葡萄园是什么，那么我预先先告诉你，这个葡萄园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然后我们看第二节，他不只是把它栽种在一个最好的这个地点上，而且他又很好的照顾，很好的照顾，他剪去石头，一个地假如你都多石的，它就不可能长出好东西出来的。我们在加州这里住房子，我住在洛杉矶的东边，那个地方原来是橘子园，这个橘子园多半都是什么不太考究它下面的土的，因为橘子很厉害，它的根可以在多石的地方也可以扎根啊，葡萄呢就不同了。所以我在我园子里的去挖的时候，下面都是石头。假如我要种葡萄或者种其他的蔬菜水果，我就必须要把那些石头给它剪掉。所以这个葡萄园的园主，他在这个山坡上先把园子的土刨挖起来，然后剪去了石头，就是讲到这个园主对葡萄园、对这些葡萄树是怎么样子的，仔细的来善待它，然后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你一个环境好，你的土壤好，假如你的葡萄的树这个本身的种不好，你也结不出好葡萄来。所以神还特别选了这个好的种子，把它种在他的葡萄园里头，说明神当初拣选的这些人是不错的人，是神所看为这个好的。哪知道这个园主他种了这个葡萄园之后，不只是把这个石头剪掉，把土搞匀，把这个好的葡萄树栽在里头，而且还盖了一座楼。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的葡萄园里头，就是像样的葡萄园，在园子的中间都有一个楼的。这个楼一方面做守望之用， 一方面是放农具，你在挖土啊刨土的这些农具可以放在这楼里的，还有是原主到了收割的时候，到了丰收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楼里头可以享乐，可以享受。你可以想想看，你收割了葡萄，你这个做好了葡萄酒，然后就在你的楼上看景致，然后就来欣赏你做的葡萄酒。这个是一个相当平常的一种设备，但是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这个园主很看重他的葡萄园，他在园子里头盖上了这座楼，他没有把这件事情轻看，盖着这座楼，然后又凿出了压酒池。这个压酒池其实就是在一个大石头上，两块大石头，上面有个大石头，下面一个大石头，都在上边把它挖成一个巢臼，然后把葡萄放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石头上的，用脚。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啊，这个好像不卫生。当初这个葡萄压酒都是人进去用脚踩的，把那个葡萄的籽从那个上头压出来，然后就从高的石头上头顺着那个槽子就流到下面的槽子，然后这个下面的槽子就作为一个酒池，可以盛装这些葡萄汁，然后把这些葡萄汁用皮带把它盛起来，让它去发酵，就成为葡萄酒。所以你看到这个园主对他这个葡萄园土也这个弄得很好，我们乡下人叫熟土，而不是生土。这个生的土没有营养的，而且不容易栽种的，这个土要把它不断的去翻搅，然后里头放肥料，我们就叫做熟土。这个熟土就是好土，就是能够生长果子的这种土。捡取了中间的石头，放上了最好的葡萄树，又盖了楼，又有了酒池，那么一切的该有的准备，该有的照顾安排都尽了他的能力，他就盼望到了果子长出来的时候能够长出好的葡萄来。哪知道这个园子所结出来的是野葡萄。这样子，到后来我们就了解什么叫做好葡萄，什么叫做野葡萄。一个好葡萄就是指多百姓中间的那种公平公义的行为，表现出神的那种德性，这叫做好葡萄。那个野葡萄是暴虐，是冤声载道，是这种的情况，叫做野葡萄，是不属于神的儿女的，是外邦人的那种表现。所以这个是葡萄园主他这个歌里头所表现的，他现在已经这个先知把他讲出来了。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在圣经里头用葡萄园来代表神的家，代表以色列的比喻是蛮多的。在新约里的马太福音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其实那个地方马太是借用以赛亚书的这个地方的葡萄园来做他的比喻的。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看马太福音21章第33节到46节。其实我们为了省时间，我们就不要读那么多，我们就只读几节好了。 我们只读三四节，我们从33节开始看。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妇那里去收果子。园妇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了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妇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被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妇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沾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妇呢？弟兄姊妹，这一个比喻马太引用的以赛亚书第五章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连里面描写的内容都相似。那么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指责当时的那些犹太人的官，那些祭司啊，那些文士啊，他们这一批人，说明他们历代以来完全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给他们做各种美善的安排，盼望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那个美德。结果呢，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他们去虐待先知，这些先知就是派去的家人，最后的儿子就是主耶稣讲到他自己将来要到以色列人当中来作为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用葡萄园来代表这个以色列国，神往往是以葡萄园的主人自居，是在圣经里头有不少的例子，我们看到其他的福音书里的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记载，从撒母耳记，我们下一次可以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下，就看到了神用比喻的这种方式。而在此地同样的，神借着先知用葡萄园做一个比喻来说明他对他百姓的那种心意盼望，然后讲到他的百姓怎么样子违背他的心意，然后他就如何不得不在他百姓的身上施行惩罚。我们下一次再继续。